客。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她是我国第一位飞向太空的女航天员。
我非常喜欢我们神九的任务标，因为在这个任务标上第一次有了凤的标志。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他走过怎样的不凡之路？
他说，你的窗外啊，玫瑰园已经盛开了，你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奋力的去推开你的窗户而已。
在航天训练中，他靠着怎样的毅力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枯燥肯定是枯燥，但这就是我从事的事业啊，我把它看成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从事的这个，我也喜爱这个。
如今十年过去，他再次出征太空，又有怎样的梦想和感悟？
我答应了他们，在这183天的时间里面，我会把这些写进满天的星辰。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刘洋爱在太空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点火，起飞，起飞，10:44:05:05:05。
6月5号10:44，搭载神舟14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14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577秒，神舟14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14号载人飞船顺利入轨后，采取镜像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方式，将陈冬、刘洋、蔡旭哲三位航天员送入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正式开启6个月的太空之旅。此次执行神舟14号载人飞行任务的02号航天员刘洋，是我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性航天员。而此时距离刘洋上一次太空之旅刚好过去了10年。10年时间，刘洋都在忙些什么？他为何能够2次出征太空执行载人飞行任务呢？我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就来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刘洋爱在太空的故事。谈起儿时的梦想，刘洋会笑着说，自己啊，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飞上太空当一名航天员。刘洋1978年出生在河南郑州一个普通家庭，那个时候公交车还没有在城市里普及。当他在母亲的带领下第一次坐上公交车时，刘洋萌发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当一名公交车售票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刘洋还曾想当过医生、当老师、当科学家，但却从来没有将宇航员列入自己的梦想清单。
很多人都问我，他说你是从小就梦想着要当航天员吗？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还没有那么发达，我根本想不到这个职业，也想不到自己要去当航天员，从事这样一个职业。
在父母的教育下，刘洋从小就喜欢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很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1994年，刘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郑州市第11中学。1997年，刘洋已经是一名高三学生，正在为高考努力拼搏。可这个时候，传来了中国空军招收第7批女飞行员的消息。在老师的推荐下，刘洋参加了飞行员的招募考试。刘洋回忆说，
应该说是我的班主任给我报的名，他当时把我们班级所有视力在1.0以上的同学全都报名， 去参加这个飞行员的选拔。很幸运的是，我就通过了选拔，成了飞行员。
经过各项严格的体检后，19岁的刘洋以高出分数线31分的好成绩如愿考上了长春飞行学院，成为了一名飞行员。刚到飞行学院时，刘洋有些不适应，他感觉这里并不只是坐下好好学习就够了，除了大学的文化课程，还设有军事体能课，每周3到5次的课上更是挑战和锻炼着这些姑娘们的体能。考入飞行学院的兴奋劲儿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刘洋就被接踵而至的训练整懵了。
我记得我们在进行长跑训练的时候，往往就是别人已经跑完了，我还至少有一半的距离没有跑，当别人都在旁边悠然休息的时候，我就拖着自己的就跑不动了的双腿，就扯着破风箱一般的呼吸，还在一步一步的跑。
这批女飞行员昔日的队长王桂全表示，引体向上、悬梯、单杠、固定滚轮等课程的目的，那就是要让大家从普通女生转变成为军人飞行员。刘洋最初对自己的评价是，飞行员是一个精神、意志、脑力和体力并重的职业，与同期入伍的体育生相比，我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刘洋的身体素质当时并不拔尖，这是他的短板。上大学以前，刘洋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期间更是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老师和同学眼中的优等生。而到了大学后，这个巨大的落差让他一时难以接受。刘洋曾回忆说，
我还可不可以再重新站起来，这个飞行员这个事业还适不适合我，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把我所有的困惑都写在了信纸上。我同学的回信让我特别的感动。你是一名飞行员，你已经做了选择。他说你的窗外啊，玫瑰园已经盛开了。你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奋力的去推开你的窗户而已。
同学们的回信让刘洋的心里豁然开朗，他按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身努力推开那扇通往玫瑰园的窗。通过坚持，刘洋逐渐挺过了体能关的考验。后来在学院组织的英语演讲比赛中，他把这些坚定写进了文章，向所有人展示了出来。我一圈圈地奔跑，绝不放弃哪怕半米的距离，我努力去理解这苛刻而单调生活的内涵，慢慢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并渐渐爱上了这身绿色的军装。
我记得当时练到腿疼了，疼得晚上睡觉的时候腿都抬不起来，上不了床，就用自己的双手把腿一条一条搬到床上。
因为坚持，刘洋的体能和专业课基础都打得很牢，他的飞行技术突飞猛进，日趋完美，最终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女飞行员。
当我坐着飞机看着地面越来越小，所有的房子在我的眼中就变得像火柴盒那么大，我竟然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这种感觉特别神奇。应该说从我第一次接触飞行之后，我就慢慢地爱上了它。当时我认为我是飞得离太阳最近的人，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够飞遍我们祖国大大小小所有的机场，这是我当飞行员的时候的理想。
2001年夏天，刘洋从长春飞行学院毕业后，成为广州空军航空兵某师一名运输机飞行员。然而，真正的飞行总是危机四伏，作为飞行员的刘洋也不能完全避免危机。进入部队2年后，一次飞行训练时，刘洋刚驾驶飞机离开地面，就遇到了鸟撞事故。这种事故一旦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刘洋冷静并且迅速向指挥员报告，并在2分钟内完成紧急迫降。事后检查，飞机右发动机的涡轮叶片被打折了2根，进气道已经被堵塞了1/4， 左发动机的起落架舱被撞出了一个大坑，飞机撞到了21只鸽子。刘洋的母亲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直到后来媒体报道出来，他才知道女儿有过这么危险的时候。2009年西安遭遇罕见旱灾，刘洋受领任务前往西安进行人工增雨，然而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出现了结冰现象。刘洋回忆说，
然后我们用了加温设备、除冰设备之后，但是一直都出不了云，所以这个冰层是越积越厚。
飞机结冰对飞机性能危害很大，严重的时候会导致飞机失速。
这个时候机组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个就是说实在不行我们就选择旁边的机场进行备降或者返航，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肯定不可能在第一时间赶到西安去。
当时西安的旱情十分严峻，考虑到任务需要，刘洋否定了这个方案。
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斟酌，进行商量之后，我就决定解除自动，就完全用手来保持，这样人工更加精准。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可以说我都是用手来保持这个状态的，尽可能减少飞机的这种颠簸和晃动，减少它这个速度的消损。
螺旋桨甩出的冰块打在机身上啪啪直响，机组人员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中。刘洋说，这次应对险情并不是他飞行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但却是让他最难忘的一次。
飞着飞着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云层有了一些亮光，就证明云层变薄了，有丝丝缕缕的阳光，我感觉那是我在飞行的那么多年中第一次那么激动见到太阳的时候。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螺旋桨甩掉的那个冰块啊，把飞机的蒙皮啊都打凹了。
那一年刘洋已经安全飞行1600多个小时，在同批战友中创下了最高纪录，他也因此被评为空军二级飞行员。2003年10月15号，我国航天事业有了新的突破，发射了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航天员杨利伟搭乘神舟5号飞向辽阔无边的太空，经过在轨运行14圈，历时21小时23分钟，顺利完成各项预定操作任务后，于2003年10月16号6点23分安全返回地面。而这整个过程都被刘洋坐在电视机前一直关注着。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升空、在轨飞行、安全着陆都让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从那儿以后，刘洋有了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女航天员。为了这个航天梦，他更加努力地训练，比常人付出更多的精力。2009年，中国第二批航天员选拔开始，刘洋报名参选。航天员选拔共有4轮考测筛选，在1500名候选飞行员中，最终通过4轮严格筛选的预备航天员只有不到20名。刘洋脱颖而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说，刘洋所有项目都是一次通过，心理测试成绩也排名第一，综合素质好，没有明显短板。杨利伟也参与了那一次面试，对刘洋的诚实印象深刻。选拔刘洋时是杨利伟去面试的，当时有一个环节是考英语考试，前面有位飞行员考试结束之后，无意中向正在等待考试的刘洋说出了考题。当考官面试刘洋的时候，刘洋很诚实地回答题目，还说刚才他已经知道了，如果考官介意可以重新出题。杨利伟回忆，就在这一刻他顿时感受到了刘洋的诚实和可信。2010年5月，刘洋走进了位于北京的中国航天员训练中心， 正式成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他和另一位女飞行员王亚平成为中国首批女航天员。更幸运的是，一入队他们就迎来备战神舟九号任务。刘洋回忆说，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相对于最初的载人的时候它比较成熟一些了，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就是女同志加入到这个行列中的这个时机到了。另外我们的设备的研制啊，大家知道女性航天员用的一些设备和男性是不同的，而在我们世界范围来看都是以男航天员居多的，可能到了这个时机，技术成熟到了一定阶段，然后需要招收女航天员。
按照标准，刘洋他们要进行3年以上的训练，但是当时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已确定在2012年发射，所以刘洋他们训练的时间只剩下了2年。在这种情况下，训练更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刘洋介绍说，
可以说在这2年我们训练是非常的紧张而且非常的辛苦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所有训练的方案都是经过许多专家经过多次论证的，它这个安排是非常合理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第一批的航天员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和训练了10几年，他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们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就比如说我的超重，在刚选拔的时候，在超重训练的时候，我的超重是3级。我们飞船离开地面的时候要有很大的加速度来挣脱地球的引力，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大的负荷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管它叫超重。在刚开始选拔的时候呢，我的超重考核是3级，我们分1、2、3级，3级就等于是最后一级了。但是我的成绩提高得很快，经过几次训练然后再考核的时候，我的超重就达到了1级了。因为他们把秘诀传授给你了，秘诀包括你什么时候这个峰值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你什么时候应该用你的呼吸去对抗，你应该怎样去呼吸，你应该怎样保持你的意识清醒。我想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经验的传授，可能在这个2年的时间里面要成绩提高的这么快，可能就要再费一些时日了。包括还有我们的飞船和天宫的训练啊，师兄们就是一批的航天员大哥们都会告诉你你要注意什么，哪些是重点。
自从加入航天员大队后，刘洋的生活就变得特别简单，似乎生命当中只剩下一件事儿，那就是为了航天事业全力备战。刘洋要面对的是要在2年时间里完成首批航天员14年的课程。
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学的是一个海量的知识，枯燥是肯定有的，因为航天员的生活从我们加入到这个集体那一刻起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就是工作很紧张，任务很繁重，那每天你都要不停地学习。
航天员的训练包括体质训练、航天环境适应性训练、心理训练、基础理论培训、航天专业技术培训、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训练和大型联合演练8大类。每一类训练又有若干不同的训练项目和科目组成，这是每一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前必须经受的训练难度和强度。在刘洋看来，在太空严酷的环境中，对男性和女性的考验都是一样的，绝不会因为太空中来了一位女性就对你有所宽容。所以在2年内，刘洋在团队的帮助之下，利用闲暇时间硬是把所有的课程都赶了上来，每前进一步那都是对自己极限的一种挑战和突破。
你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潜艇功能训练吧，因为有的时候它是跟你 人体本身的素质和你对这个技能的掌握程度是相关的。我们在飞行员的时候就坐转椅，只需要坐到两分钟，就是比如说你坐在这个椅子上，它也你绕着你这个椅子的中心轴在旋转，旋转的时候还要配合你的头动，你左右或者前后按照一二三四的节奏摇摆，这样可以加强对你前庭的刺激程度。这个还是对人的前庭功能是非常考验的。一开始我们选拔的时候我记得是3分钟，但是真正选上了航天员训练和考核的时候，它却延长到了15分钟。所以说当我第一次做到，就是我们是逐步累加嘛，这个训练刚开始3分钟，后来5分钟、8分钟、12分钟、15分钟，是不断的积累。当我第一次转到5分钟的时候，我觉得突然间就有一种恶心，就是一下子就向我身体袭击过来了。你知道人，我掐你一下你疼，但我可以忍住，但是这种身体上的反应，就比如说眩晕啊、恶心啊。因为你看我们一批的十几个航天员，他们在训练了这么多年中没有一个中途喊停，也没有一个吐的。你如果把你转到要吐的程度，人的身体就会产生记忆，下一次你一见到这个转椅你就会吐。我那一次第一次训练转到5分钟我就要吐，然后到底是忍下来了，他5分钟马上就停了吗？当天训练正好是5分钟，就靠强大的意志力，人的意志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超过你的想象。我当时回来的时候，那天我记得我一天都没吃饭，我躺在床上我实在忍不住我就哭了。我心想，我说我在飞行员的时候我已经算是中坚力量了，飞得挺好的，我说到这儿来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应这个环境啊，我这一关真的是不是就过不去了吗？但是我想着既然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就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那么我们国家第一位飞向太空的女航天员刘洋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航天员刘洋时隔10年再次出征，爱在太空的故事。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她是我国第一位飞向太空的女航天员。
我非常喜欢我们19的任务标，因为在这个任务标上第一次有了凤的标志。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他走过怎样的不凡之路？
他说你的窗外啊，玫瑰园已经盛开了，你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奋力的去推开你的窗户而已。
在航天训练中，他靠着怎样的毅力经受住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枯燥肯定是枯燥，但这就是我从事的事业啊，我把它看成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从事的这个我也喜爱这个。
如今10年过去，他再次出征太空，又有怎样的梦想和感悟？
我答应了他们，在这183天的时间里面，我会把这些写进满天的星辰。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航天员刘洋爱在太空的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航天员刘洋时隔10年再次出征，爱在太空的故事。此刻的这一幕幕和自己当年刚刚考入飞行学院的时候如此相似。每一次迷茫过后，刘洋都会选择坚持。
耐力不好就用业余时间一圈一圈在操场奔跑，下肢力量不够练蛙跳练蹲起，
一个手拽着自己的耳朵，另外一个手呢从前面穿过去弯腰盯着自己的脚尖。
打地转是刘洋为了增强自己的平衡能力最常用的训练方法。
从最开始的正转15圈反转15圈，到后来的20圈、25圈、30圈，就这么每天练下来，再后来结果那就非常好了，就是 转椅完全达到了优秀的水平，现在再也不害怕它了。
事实上，刘洋所讲的前庭功能训练仅仅只是航天员日常众多训练课程中的一个普通训练。在刘洋看来，这样的训练难免枯燥，但是这就是自己所从事航天事业必须要经受的考验和历练。
就比如说我说的这个前庭训练，它其实的有效维持时间也就三个月，他的身体就会对这种刺激遗忘，然后你要重新再刺激，重新再训练。所以为什么我说打地桩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因为你每天都在打，每天就让它不断的刺激，不断的刺激，这样你的前庭功能就有一个稳步的提高。枯燥肯定是枯燥，但这就是我从事的事业啊，我把它看成我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从事的这个，我也喜爱这个。
两年封闭式的强化训练，一次次严格的选拔考核，2012年3月，刘洋终于以其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以及对航天知识和技术的掌握能力，入选神舟九号飞行任务乘组，成为我国出征太空的第一位女航天员。
我觉得这是两个巨大的转变，真是两个巨大的转变。我们当飞行员的时候常说我现在完成了从一名地方青年到一名女飞行员的转变，现在我可以再加上一条，我也完成了从一名女飞行员到一名女航天员的转变。嫦娥飞天的神话我们终于实现了。
除了坚韧，冷静一直是很多人对刘洋的印象。在一次地面模拟训练，航天员景海鹏和刘旺正在实施交会对接，正在监视同伴操作的刘洋第一时间发现教员组给乘组设置的失火信号，他冷静地根据操作手册发出指令撤退。景海鹏对此印象深刻，因为这种情况在实际飞行中概率太小，但是他能清晰迅速地发出指令很难得，说明他特别自信果断。参与执行神舟九号载人飞行任务，让刘洋倍感幸运的同时，压力也随之而来。
因为我国女航天员进入太空毕竟这是第一次，前面完全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在两年的时间内能否完全的达到任务的需要，能否完全胜任这次任务呢？我想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问号。
尽管对于太空飞行已经有过无数次的想象，但当年临行前，刘洋对于家庭还是十分牵挂。
在执行任务之前，有一次和我的爱人在一起，我就跟他讲，我说马上去执行任务了，我说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帮我照顾好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就我一个孩子，我是独生子女。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娶一个会做饭的妻子。我觉得这么多年没有好好的照顾家庭，心里面还是会有愧疚的。
这段充满深情的对话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名女航天员的柔情，也体会到了航天员背后太多的无私奉献。
我记得在倒数的时候，我们三个不约而同地敬了一个军礼。我想这个军礼呢，就是我们三个人对大家对这次任务一个庄严的承诺。
那是2012年6月16号，刘洋与另外两名航天员景海鹏、刘旺搭乘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升空。在13天的太空生活中，神舟九号乘组共同完成多项在轨技术实验，并完成我国首次在轨手控交会对接，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刘洋回忆说，
神九任务让我至今想起来还是感觉特别的幸福，因为能成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有幸把个人的梦想和国家的利益 结合在一起，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去执行我们国家首次的载人手控交会对接任务，我真的是觉得特别的幸福。我非常喜欢我们神九的任务标，因为在这个任务标上第一次啊，有了凤的标志。
作为中国首位登陆太空的女航天员，需要面临体能等更多的挑战，但在刘洋看来，男性虽然在体力、耐力和爆发力方面占有优势，但女性较男性更加认真、细腻、有韧性。同时，女性的亲和力强，对于在太空中狭小的空间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好的特质。而当年接受采访，说到在太空中如何睡觉，刘洋曾回忆，当我到了睡觉时间，走进睡袋站着睡，两分钟就能入眠。为了有充足的精力去进行第二天的工作，我们每天也是要睡够六七个小时的。而且他在太空中还做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梦，他梦见自己变成了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出了108000里。
我记得当飞船第一次入轨的时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你觉得整个身体突然间就一下子飞了起来，而且所有的东西因为没有引力的重力的吸引，全部都飞翔着漂浮着，真的就像有了生命一般。你就感觉像童话世界中所有的一切被施了魔法之后重新苏醒一般，特别的奇妙。
刘洋还曾透露过，在地面的时候一天有24小时，而飞船绕地球一圈大概需要90分钟，所以在太空中一天的时间要经过16次的日出和日落。为了保持正常的生物钟，宇航员在太空中是完全按照北京时间来进行一天的工作和休息。而说到在太空中看地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时，刘洋表示，太空是神奇的，人在太空中心会变得宽阔，随着身体的失重，有许多东西会变得很轻很淡，可人的心却不会失重，有许多情感会在心底变得更加清晰和珍贵。
在这13天中，我很享受太空的工作和生活。太空独特的失重环境让我感觉自己像一条自由遨游的鱼，无拘无束，而且无论你处在什么方位和状态都能自如地工作和生活，这种感觉是十分奇妙的。在太空中遥看地球总是让人陶醉，地球弧段的边缘清晰可见，太阳照射在湖面上显出深深浅浅的蓝，大地脉络分明，海岸线清晰绵长，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可当返回舱真正的着陆在祖国大地的怀抱，我的眼泪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这次远行让我对祖国家园这四个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知。
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成功突破了载人手控交会对接技术，刘洋第一次进入到中国在太空的家天宫一号，他对这个家那是情有独钟的。从进驻天宫一号的那一刻起，他内心的情感也越来越丰富。
每次当飞船飞临我们祖国上空的时候，不管是谁看到了都会提醒一下其他的伙伴说，哎，你们快来看呢，现在已经到我们祖国的上空了，这里是北京，这里是上海，这里是香港，都会通过这些就是星下点轨迹来判断现在是飞到了我们的祖国什么地方。所以这种心情也非常激动的。其实到了空中你会发现很多的感情在你的心底啊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就比如说国家之情，就比如说战友之情，就比如说亲情。
2012年6月28号6点左右，神舟九号三名航天员圆满完成在轨驻留任务，准备撤离。即将进入飞船返回舱前，他们面向天宫一号用深情的军礼向工作生活了13天的太空家园道别。刘洋回忆说，
是，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航天员都是一样的。我记得我们在神九飞行的时候， 因为空中的环境和地面毕竟不一样，而且不是说从北京到另外一个城市出差，是完全脱离了地球，脱离了大气层。所以在太空工作和生活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特别想念地球，特别想家，也特别想回来。但是真正的等到返程的日期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反而有特别多的不舍得。然后即将返回轨道舱时，我在舱门口停了下来，反身向天宫一号敬了一个军礼。当时我心里面就真的是在默默地想，我说不久的将来我还会再回来的。没想到这个不久的将来就是十年，整整十年。
由于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刘洋获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和三级航天功勋奖章，他还受邀到各地进行演讲，所到之处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刘洋介绍说，航天员除了航天任务之外，我们还承担了社会义务，向大家科普航天知识和航天精神。我们经常走进中小学、大学，向大家传播太空宇宙的奥秘。对于三四年级的小朋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对太空充满兴趣，才能种下梦想的种子。完成神舟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后，奔涌而来的荣誉并没有改变刘洋对待生活的态度。他始终保持低调，说自己每天还是过得和以前一样，重复普通的生活。第一次任务结束后的十年时间里，他为数不多的几次亮相几乎都与他所钟爱的航天事业有关。刘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过，没有飞行任务的时候做什么？他的回答很简单，为下一次飞行时刻准备着，依然在坚持训练。刘洋一直期待着有一天能登上中国自己的空间站。他表示，随着空间站任务的实施，航天员在太空驻留的时间必然会越来越长，这对他们的身体和心理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说你的体能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太空这种狭小空间的生活还有工作，对航天员的心理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团队间长时间狭小空间共处的团队的配合，互相间的融合，对航天员心理素质呢也有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2019年，刘洋确定成为神舟十四号乘组，开始为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因为这次任务和神九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舱段更多，它的实验更多，它的设备更多，它的整个的系统更加复杂，它驻留的时间也会更长。这就从航天员的身体、心理、知识储备、技能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刘洋在继续加强学习的同时，还增加了上肢和手指力量的强化训练，比如他需要身着水下训练服展开模拟出舱训练，需要每个动作都熟练又准确。而在刘洋一开始接触这项训练时，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
在第一次做水下训练的时候，那个头盔，玻璃头盔是有放大效果的，然后水波纹就在我眼前不断的晃动放大。刚开始还好，大概训练了能有我觉得也就三四十分钟的时间吧，我就突然间觉得特别的恶心，就浑身冒冷汗。
当时的在场监护人员马上注意到刘洋的身体状况，并提出终止实验，而刘洋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因为我觉得一次实验它有很多工作人员在保证，而且我们这水下服是按次数来计的，它是有寿命的，你不管是下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是下水五分钟十分钟，它都算是一次，所以很难得。我也不想因为自己导致大家的工作都白费了。
空间站中很多任务要求航天员具备足够的上肢力量，而女性在力量方面本身就存在短板。为尽快适应任务要求，刘洋展开了刻苦的体能训练。
我就跟体育教练我们俩共同商量了一个这样的训练计划， 然后非常科学的，也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这么去锻炼自己的上肢力量。
经过两年多的刻苦训练，刘洋和另外两名航天员都已经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并且于6月5号成功搭乘神舟14号载人飞船执行航天飞行任务。而在他执行任务前一天的神舟14号航天员见面会上，刘洋说，
六个月的时间，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繁忙的，我们要将空间站由单舱组建成三舱三船的构型，期间要经历9种组合体构型，5次交会对接，3次分离撤离和2次转位任务，要首次进驻问天和梦天实验舱，首次利用气闸舱和小臂进行出舱活动，并开展大小臂联合操作，要完成3个实验舱大量的科学实验，开展科普和公益活动等等。相信如此饱满的工作一定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充实。
十年光阴荏苒，刘洋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只是一名航天员，同时也成为2个孩子的母亲。这次去太空出差半年，孩子们也给刘洋定了一些任务。
第一个任务呢，就是我要安安全全顺顺利利的完成任务，我想我一定能做得到。第二个任务呢，就是他们希望姐姐和弟弟呢，希望我在太空多拍一些照片回来，可以和同学们共同分享宇宙美丽的景色。然后第三个任务呢，我是对他们有很多美好的祝福祝愿，我也有很多的心里话，我答应他们在这183天的时间里面，我会把这些写进满天的星辰。我答应他们的事情，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到。
刘洋说，支撑一个人梦想理想的其实是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是科技的进步点燃了自己成为航天员的梦想。因为心系太空，刘洋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也因为这份牵挂，无论未来遇到怎样的困难，他都不会觉得苦和累，因为为爱拼搏，一切都是幸福的。
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可以说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建设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也就是我们航天员的空中大别墅。我个人的小目标呢，就是非常渴望能到我们中国自己的空间站上去工作、去生活、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让我们中国女性的脚步留在浩瀚的太空当中。
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航天员刘洋时隔十年再次出征，爱在太空的故事。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您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资讯有故事或环球资讯，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加号的家，您将接收更多新闻专题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